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欢迎大家收看《李成信仰问答》，我是冯秉成。今天我们继续来思考，怎么样向别的宗教的信徒传福音，在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我们上边已经讲了一个是一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谈论这个话题。上一个视频我们谈到了两点，第一呢，就是如果不真正了解，不要轻易去批评对方的宗教。如果我们的批评错了，造成对方的反感，我们就很难使他们认真听福音。第二，就是在交谈的时候要力争掌握主动权。那我们今天接着往下谈。第三，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帮助他们识别诸灵啊，灵和灵是不一样的。我们过去曾经想，好像像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信徒传福音，应该比像一个无神论的人传福音更容易，因为他们已经相信有神了。那无神论根本就不相信有神。我们传福音就是两步，第一步从无神到有神，第二呢是从有神到三一神是独一的真实，这两步。好像别的宗教的信徒他们已经走了第一步了，好像应该更容易。但是实际在我们的事工当中才体会到，引领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传，引他们信主，并不比引一个无神论者信主更容易。为什么？所以这里边就是有一个临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就是他们信主的最大的障碍是不相信耶和华是独一的上帝。他们可以相信耶和华是上帝，但是同时他们也认为他们所敬拜的也是上帝。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所敬拜的上帝或神会行神迹奇事。所以根据我所经历的，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对对方所经历的神迹奇事不要轻易去持否定的态度，而是要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分辨真神和假神。比如我有一次在电视上看见了中国大陆这个九华山，这个它是道教的圣地啊，就有好几尊所谓的肉身金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照教堂他这个道观里边的那些长老要过世以前，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日子不多了，所以在过世前几天他们就开始减少食物，或者根本慢慢就不吃食物，只喝水，最后他们就衣冠整齐的打坐，最后就所谓的坐化。那么当这些长老们他们过世以后呢，然后信徒就把他们连衣带人就放在一个大水缸，像南方的那大缸水缸里，然后呢在上面再盖一个口一个水缸，然后就用漆或者胶把它封严，让它完全不透气，不透空气。很多年以后再把这个缸打开，有的尸体腐烂了，有的尸体就不腐烂，那就把这个不腐烂的这个尸体把它抬出来以后，用金粉给它涂抹起来再供起来，这就所谓的肉身金像。 我相信这里边一定有临界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我们不要批评就否认他说他们这完全是作假。比如说西藏那个藏传佛教里边，他们当一个喇嘛或者这个班禅过世以后，啊，他要寻找转世灵童，啊，就谁来接这个班，啊，他就说好了要到哪个方向，然后要碰到什么村子里边，村子里边会碰到什么样一个孩子，然后怎么样用各种方法来试验他，如果一切都对，那么这就是转世灵童。所以我相信这里边不完全是弄虚作假，很可能是有灵界的东西在引着他们，只是说他把这一切东西归纳为是转世的灵童。所以我们对对方所经历到的神迹不要轻易去否认，而是要让他们认识怎么样在看待神迹的时候认识谁是真神谁是假神。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就说过，他说在末日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可能连选民也就迷惑了，就说明假基督假先知也会显大神迹大奇事。而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4章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就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啊，这老约翰就跟我们讲的一条标准，怎么样分辨是出于上帝的灵还是撒旦魔鬼灵，就是看对耶稣基督的态度，承认耶稣基督是道成的肉身来的，那就出于上帝。所以从这儿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真神一定会信神迹，但是逆定理不一定成立，不是说能信神迹的就一定是真神。啊，我觉得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地方。真神一定会信神迹，能信神迹的却不一定是真神，因为有灵界的东西，他们的能量时空观就比我们宽广，能量更大，他们也可以行一些超自然的事情，但是行了超自然的事情不一定就是真上帝，所以要分辨诸灵，这一点非常的要紧。而主耶稣他行的神迹，他在治病的方面，他不仅医治各种疑难杂症，而且可以让人从死里复活，他不仅医治人的肉体的疾病，还能够拯救人的灵魂，而且他有驾驭大自然的能力，这些都是别的宗教的所谓的神是望尘莫及的，与耶稣相比他们的作为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所以能行神迹的不一定是真神，从死里复活的，就是从死里复活这点事情是真神与假神的分水岭，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了。都说自己是神，那怎么分别哪是真的哪是假的？只有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他是真神。我记得有一次我要到一个地方去侍奉，还没去以前呢，教会弟兄姊妹就告诉我，他说他们这里面来了一个访问学者，就是2年以前，他也很对福音也很热心的去听啊，这个非常的认真，弟兄姊妹对他也很好， 但是他最后一年的时间到了以后，他回到中国大陆以后呢，还是没有信主。但是他给弟兄姊妹写信说，他感到还有点对不起大家对他这么好。没想到呢，才过了2年以后呢，这个访问学者又来到同样一个地方，再做1年的这个学习。大家都非常高兴了。刚好这时候我要去讲道，他们就告诉我说：“这次真又来了，你是不是能好好给他传传福音，让他信？”因为我知道这个情况，所以我在讲道的时候就特别注意他，观察他的表现。实际我发现他听得非常非常的认真。可惜最后在呼召的时候，几次呼召他还是没有觉知。后来呢，有机会我就跟私下聊一下，我说：“你觉得福音好吗？你相信耶稣基督吗？”他说：“我都相信。”他说：“我不仅相信耶稣基督，我也相信我妈妈所拜的神也是神。”哦，原来他是他的家庭里边有这个宗道教的这个背景，他就跟我说了一件事情。他说，在很多年，他妈妈常跟他讲，小时候，那个时候很多年以前呢，这个也没有电灯，走路都要点蜡烛。他妈妈又是小脚啊，裹了脚的。他说，每天晚上要需要去道观的时候，他妈妈就告诉他，前面总有一个小火苗，在他妈妈的前边，一边跳着一边往前走，就一个小火苗一直在动。一直把他领到道观为止，这个显然他就说，我妈妈绝对不会骗我。他说这个事情，他说我相信这也是神的作为。所以，我了解他以后，我再给他讲真神和假神的区别，不能单单看是不是信神迹奇事。我跟他讲了以后，最后他说他要好好去思考。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到了。一定不要一看见有神迹，就认定那是真神，这就是很多的宗教的信徒被迷惑的地方。所以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别的宗教所敬奉的神，没有一个是能从死里复活的。有弟兄姊妹对我说：“说现在佛教也开始有禅定班，而且他们也唱诗，好像是越来越。”像基督教了，是不是最后都分不开了？我说没关系，基督教有复活节，佛教绝对没有佛活节，因为他呢，这个释迦牟尼过世以后，他的尸体是被火化了，最后根本就没有复活，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别的宗教的信徒认识到，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不是只看他所行的神迹，而是要把旧约圣经的预言的验证、耶稣基督独特的教导、赦罪的权柄、他的受难、复活、升天等多方面的证据综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看见耶稣基督的神性。所以，如果只抓到一点神迹奇事这一点，就认为这就是真神。那这很容易出偏差，所以我们有时候经常在谈独一真神的时候，有的人就认为我们太狭隘，太偏狭。实际真理一定是排他的，和真理不一样，那一定就不是真理。我们把一切都看成相对的，比如有人说一切都是相对的，那他这句话是什么呀？他这句话就是绝对的。如果他说这句话也是相对的，那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宣称独一真神，并不是偏狭，并不是武断。我们要看看他宣称的独一真神，他的依据在什么地方？这是第三点啊，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要帮助别的宗教信徒要学习识别真神和假神的区别。第四点。要恳切地为对方祷告。根据我的这个经验，说别的宗教的信徒在他们的觉知或者受洗的前后，都很容易受到灵界的干扰。 所以要多多为他们的祷告，要鼓励他们不要害怕。因为约翰一书这样说，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边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因为我们凡是相信了耶稣基督的人，就有圣灵住在我们里边。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三一神中的一个位格，是造物主。这些灵界的邪灵、撒旦、魔鬼是堕落的天使。天使是什么？天使是受造物。所以当我们一个人信了主以后，我们有造物主与我们同在，那么作为受造物的撒旦魔鬼根本就没法控制我们。这就老爷还说的，住在我们里边的比世界更大。最后一点是，当别的宗教的信徒悔改信主以后，应该鼓励他们把所有曾经拜过假神、拜过偶像或者有关的东西都要销毁，避免这些东西啊，这个成为灵界来干扰他们的啊一个突破、一个破口。当然他们这些过去拜过偶像、拜过假神的东西，那本身也没什么，但是往往灵界的邪灵就会借着这些来干扰他们。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也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了，不断有佛教徒、伊斯兰教徒和其他宗教的信徒归向耶稣基督，心里也是充满了感恩。我相信这也是上帝喜悦的，因为上帝爱世上的每一个人，他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谢谢大家。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